弟兄姊妹平安。在我们开始讲今天的经文之前，我要更正上礼拜一个小小的错误，就是奋锐党不是反对罗马政府，不是支持罗马政府，是反对罗马政府啊，奋锐党。好，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记载两个事件，这两个事件都是跟耶稣预备他的受死有关。那马可把一个女人用香膏浇在耶稣身上这个事情，夹杂在犹太的宗教领袖想要谋害耶稣以及犹大出卖耶稣这两个事件当中，是要形成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一方面，我们看见这些宗教领袖对耶稣的那种藐视、那种仇恨、那种敌意、那种反对。犹大出卖耶稣在这里没有告诉我们他以多少价钱把耶稣出卖，但是在其他的经文，在马太福音我们看见他是以30两的银子，所以我们就看见对耶稣的藐视，可以用这么一点的钱就可以把他的老师出卖。那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对耶稣无比的爱和奉献，也就是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情。同时这个女人所做的事也跟门徒的不明白和不敏锐形成一个对比。所以首先我们就来看14章第1节，说过两天是逾越节，又是除酵节。这里提到两个节期，一个是逾越节，一个是除酵节。什么是逾越节？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雅各跟他的儿孙下埃及，就在埃及住了将近400年，于是他们的人数增长。但是埃及的法老王到了约瑟过世之后，就有不认识约瑟的法老王兴起，于是就欺压这些以色列人，要他们做苦工，他们非常的苦，他们就哀告耶和华，他们的哀声达到神的面前，于是神就差遣摩西跟亚伦去向法老说话，要求法老让神的百姓能够离开埃及，去到旷野，在西乃山来敬拜神。法老他的心刚硬，就不容许以色列人离开，以至于神就借着摩西跟亚伦行了10个灾。这第10个灾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逾越节的灾。那么在最后，神就定了一个日子，要那一天以色列所有的人都宰杀一只羊羔，把羊羔的血涂在门楣上跟门框上。当天夜里，这个神要差遣天使在埃及全地击杀所有的长子和头生的牲畜，但是凡是门楣上有血的那个家庭就会越过去。所以那天晚上，神就击杀了所有埃及的长子跟头生的牲畜，但是所有以色列人他们遵照神的吩咐，杀了羊羔，把血涂在门楣上，而且当天晚上把羊羔烤了吃，跟无酵饼跟苦菜一起吃，并且他们是站着吃，而且他们是穿戴好，手里拿着杖，就是准备当神击杀埃及人的时候，他们就要离开埃及。所以神就定下这个日子为逾越节，也就是尼散月，以色列他们的那个立法的正月啊，相当于我们现在4月5月的时候。那尼散月的14号，在下午的时候，他们就要宰这个公羊羔。那么入夜以后到半夜，他们就要吃逾越节的宴席。那事实上入夜以后到半夜就已经进入第15日，就已经是属于尼散月的15日，因为我们晓得犹太人他们计算日子是从日落到第二天的日落算一天，所以他们确实在尼散月，就是正月14号下午宰这个公羊羔，而入夜到半夜吃吃这个逾越节宴席，其实已经进入了15日。所以除酵节就是从尼散月14号的 傍晚夜里也就是尼散月的十五日，一直到尼散月二十七日，一共有七天的时间，他们要吃无酵饼，而且在第一天跟第七天，他们要有盛会。在这两天呢，除了准备他们所吃的，什么工都不可以做。那这两个节期都是为了要纪念神救赎以色列出埃及，要他们在这个日子纪念神救赎他们离开埃及为奴之地，要他们来欢庆神的救恩。那么到了第一世纪的时候，也就是耶稣那个时代，那时候的人就显然已经是把逾越节跟除酵节两个节期合并看为是一个。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犹太人的男丁一年三次要上耶路撒冷，就是在逾越节、五旬节跟祝棚节三次要上耶路撒冷，到那里去朝见耶和华。所以每到这个逾越节的时候，就有许多的犹太的朝圣者，他们就涌向耶路撒冷，因此耶路撒冷的人口一时就大大的倍增。那么根据统计，耶路撒冷本地的人口平常是6万到12万这是一个统计大概的数字。到了逾越节的时候呢，这些朝圣的人大概有8万5000到30万的朝圣的人一下子通通涌进耶路撒冷。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象，在那个逾越节的时候，耶路撒冷是人潮汹涌。那在这样人潮汹涌的一个情况之下，那就是增加一个很大的机会会产生一些骚动，只要有一点点微小的事情发生，就可以引起一个动乱。所以在逾越节的时候，这个祭司们还有圣殿的警卫，他们在这个时候是会感到特别的不安。因此我们看到在这里，这些文士跟祭司长在计划谋害耶稣的时候，他们说当节的时候不可，恐怕百姓生乱，因为只要有一点事情，就会让这么汹涌的人潮呢，就会产生骚动。那么这些朝圣的人，每逢逾越节到耶路撒冷来朝拜神，他们不仅仅是纪念神救赎以色列人出埃及，同时他们每一年也期待着弥赛亚会在逾越节的时候来到，可以拯救他们，再一次拯救他们脱离外邦政权的统治和欺压。马可福音从一开始我们看见就显明一件事，在耶稣传道事工的初期，这些犹太的宗教领袖就已经跟耶稣产生了冲突。所以我们看到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章的第六节就记载好多犹太领袖跟耶稣之间的冲突，所以在耶稣传道事工的早期，这个冲突就已经存在了。那时候他们就已经想要杀他，第三章第六节就记载他们想要杀害耶稣。但是到了逾越节前，到了耶稣被害之前的这个逾越节，这种敌意就达到一个最高潮。原因是这些人，这些反对耶稣的人，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看见这些群众夹道欢呼，然后耶稣进入圣殿洁净圣殿，而且我们看见在圣殿里面他跟这些法利赛人在对话的时候，他说了一个凶恶圆户的比喻，是针对这些法利赛人说的，他们也看出耶稣是针对他们说的。所以这些事情都大大的对于这些宗教领袖产生威胁，以至于他们终于决定要付诸行动，要实际的来谋害耶稣，把他杀死。但是我们看到在马可福音第十一章还有第十二章，还有我们今天这段经文，我们都看见三次不断的记载说这些宗教领袖想要杀害耶稣，但是却惧怕百姓。由此可见，耶稣在百姓当中是很有知名度，而且很受欢迎。这些众人看他，以为他是一位先知。所以 这些宗教领袖虽然想要杀害耶稣，却惧怕百姓，这就显明一件事，真正杀害耶稣的是这些宗教领袖。虽然后来耶稣被害的时候，连百姓也起来反对他，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真正主谋的就是这些宗教领袖。那所以在14章第一节第二节，马可让我们看见宗教领袖对于耶稣的这种敌意以及对耶稣的反对已经达到了一个极点，以至于他们就要下手，要实际的来杀害他。但是接下来我们看见马可就记载一个女人对耶稣所做的事。马可说，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之前，他是从耶利哥经过伯大尼，经过伯法其，然后来到橄榄山，然后再进入耶路撒冷。所以伯大尼是在耶路撒冷城的东边，离橄榄山差不多有两英里路的一个距离，在往耶利哥的路上啊，所以要去伯大尼就是从耶路撒冷城东出城，然后上橄榄山，越过橄榄山，经过伯法其就可以去到伯大尼。那我们看见耶稣最后一个礼拜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夜间他都是回到伯大尼去住宿。所以这里我们看见耶稣在伯大尼一个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这个人是谁？圣经上马可没有多交代。那在这个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有一个女人，马可没有说出这个女人的名字，但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我们知道这个女人就是玛利亚，也就是马大的妹妹，拉撒路的姐姐。但是这个女人跟路加福音第七章还有另外一个有罪的女人不是同一个。那这里是约翰福音所记载的那一位玛利亚。那他说这个女人在当耶稣在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他就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纳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这个玉瓶是一个细长的井子的一种瓶子，那这个细长的井子就是要来保存香气，而这种玉瓶通常是用来装极其贵重的膏油，因为井子极其细长，所以在使用的时候必须把这个玉瓶打破，才能够把膏油倒出来。那这个女人就拿了一个玉瓶，至贵的，也就是很贵重的。到底有多贵重呢？在后面这个女人把香膏打破浇在耶稣头上之后，有人就抱怨说这个香膏可以卖30两银子，所以这个香膏的价值是相当于30两银子，30两银子就等于300钱银子。那么1钱银子在当时是一日的工资，所以300钱银子就相当一年的工资。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一瓶的香膏是何等的贵重。那真纳达这是在印度还有尼泊尔那里所产的一种植物，这种植物可以做成香膏，所以这个女人就拿了一个玉瓶的非常贵重的真纳达香膏来，就把它打破，然后就把这个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她把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是有什么意义呢？用膏油浇在头上，这在当时是他们宴席的一个习俗，就是犹太人参加宴席的习俗，就是要用膏油来抹这宾客的头。我们看诗篇23篇，大卫说，你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啊，所以这就是在当时宴席的一个习俗。那么在路加福音第七章记载，耶稣去一个法利赛人家坐席的时候，一个有罪的女人也是拿了膏油来膏耶稣的脚。那时候耶稣就对那个法利赛人西门说，他说我进你家的时候，你没有用水，你没有拿水来给我洗脚，你也没有跟我亲嘴， 而且你也没有用油来抹我的头。所以我们就了解，这是当时宴席的一个习俗，用膏油浇在头上。那么但是呢，这里用那么贵重的膏油，而且是把整瓶打破，这样浇在耶稣的头上，这是非常不寻常的一件事。所以玛利亚用这个膏油浇在耶稣的头上，第一方面所具有的意义，就是这是一种具有弥赛亚的意义的一个膏抹。也就是说，这个膏抹就好像我们说到弥赛亚，弥赛亚这个字本身就是受膏者。那我们说受膏者原来在旧约里面是指一个神所治理的政治体系，神治政体。在神治政体里面，神拣选一些人来承担神交托给他们的使命，那这些人就以膏油淋在他们头上来膏立他们，也就是表明神赋予他们从神来的能力，让他们可以承担这样的使命。那在旧约我们看到祭司、先知、君王是被膏立的，因为他们都是在神治政体里面，来神透过他们来治理神的百姓。那所以这个膏抹耶稣就是一具有这样子弥赛亚的意义，也就是受膏者。那在这里这个膏抹是一个君王的膏抹，因为它是浇在耶稣的头上。在约翰福音我们看见那里强调约翰所着重的是他把膏浇在耶稣的脚上，那里是强调一个仆人他是卑微的地位来膏抹。那么当然那里是强调一个仆人，这个受苦的仆人。那么在这里浇在头上，就是表示耶稣是那位弥赛亚的君王。不但如此，这个女人把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也是表达她个人对耶稣那种非比寻常的爱和献身。因此玛利亚就成为对耶稣完全献身的一个榜样，好像我们前面看见那个奉献两个小钱的寡妇，是对耶稣一种完全的爱与献身。像这样的人对耶稣这样完全的献身，他们所具有的特质就是他们完全的忘我，他们把自我完全的舍下，而他们就全然的把自己奉献，对耶稣全然的奉献他们自己。也唯有这样子全然献身给基督的人，当基督再来的时候，这样的人就能够在基督的荣耀里面来分享基督的荣耀，能够永远与基督同在。因此玛利亚他用膏来膏耶稣，他对耶稣表明他这种完全的献身，就成为我们今天每一个做门徒的人的一个榜样。所以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也这样子完全奉献我们自己，把我们自己完全全然的献给耶稣。保罗曾经勉励我们说，我们应当把我们的身体当作活祭献上。他说他以神的慈悲劝我们，因为他在前面罗马书第一章到十一章讲到神借着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所以在这样子神的恩慈和怜悯之下，我们怎么做出一个回应呢？保罗说他劝他们把身体当作活祭献上，也就是把我们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我们身上每一个器官、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举动、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完全用来遵行神的旨意，献上自己当作活祭。不是像旧约的祭物是要被杀的，我们是把自己完全献上为神而活。所以我们的眼睛所看的，我们耳朵所听的，我们手所做的，我们脚所 行走的，去什么地方，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我们生活里面每一件事情，我们是不是都把自己这样奉献、全然的奉献去遵行神的旨意呢？我们开车的时候 也许有人很鲁莽啊，插入我们前面，造成可能发生一个很危险的状况，可能会产生车祸，但是还好没有。但是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的反应可能心里面就非常气愤，你这个人简直是太危险了啊，或者说太无理了。但是一个把自己献上当做活祭的人，在这样的情形发生的时候，他就是把自己完全放在圣灵的管理之下，所以他的反应就是结出圣灵的果子，就是用温柔的心去面对，而不是产生怒气，甚至啊想要，可能是想要有一种想要报复的这种心态在里面。所以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这样子把自己献上来为神而活？我们是不是把我们一切所有的，包括我们的金钱、我们的财物、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儿女、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我们是不是都让神来做主、来管理、来使用？我们每当到神面前来敬拜他、来亲近他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把我们的心完全的向神敞开，而且完全倾心的降服在神的面前？当我们在这里听神话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完全谦卑的愿意听从而且顺服他的教训？当我们侍奉神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单单只以神的荣耀为念，而不是要得我们自己的荣耀？我想我自己在我还没有结婚以前，我就有一个心志，基督要永远在我心中居首位，在我这一生当中，基督必须是在我生命里面永远居首位。所以经过很多的祷告，我就把我自己的婚姻的主权完全交在神的手里，包括结婚或者是守独身，也包括如果神要给我预备一个婚姻，那我结婚的对象的条件我也完全交在神的手里面，让神完全来做主。那么当我把主权交出去，神的旨意给我预备了一个婚姻，当我结婚以后，我看见神给我的丈夫的恩赐，我就开始为他祷告，我愿意把他完全奉献给神，我求神呼召他全时间出来侍奉神。但是几年以后，在一个宣教年会的当中，可能是1978年左右一个宣教年会的当中，我也再一次把我两个女儿奉献给神，让他们完全来侍奉神。当时我的奉献是因为那是一个宣教年会，所以我愿意奉献他们，神如果呼召他们做宣教士，我愿意完全的把他们奉献。当我做这样的奉献的时候，我心里面很知道，很深的很清楚知道，这样的奉献是由神完全来做主。换句话说，这包括危险，包括患难，包括受逼迫，甚至包括为主殉道。我知道这个奉献必须是完全的，我也预备了，我知道我做这样奉献的时候就是没有保留。但是我也没有想到在1980年的时候，神呼召我要我也把自己奉献全时间来侍奉他。我顺服他的呼召，十年以后神的呼召也临到我的丈夫身上，因此我们就一起到神学院接受神学的训练。1995年我们从神学院毕业，我们再一次顺服神的呼召，就开始了牧会的工作。这牧会的工作到今天已经有7年半，但是一直到最近，神才让我真正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 要承担牧养的工作，是需要对神完全的爱和奉献。现在我才明白，当年耶稣为什么要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然后三次托付彼得，你喂养我的小羊。我现在真正知道，要承担牧养的工作，是需要对神完全的爱与奉献。我看见我自己过去的失败，每当我受到批评、论断、毁谤或者闲言闲语的攻击的时候，我发现我立刻就不再为神而活，而为我自己而活。我就会感到伤心，感到难过，感到委屈，或者感到心里面受很深的伤痕，而且我有时候就想退去，就想逃避。现在我明白，这都是因为我对主的爱跟奉献不够，我爱主不够，我没有完全的舍下我自己，我没有完全的不计较我自己的荣辱，我没有完全不顾念我是否受到公平的对待，我也没有完全不随从我自己的意思，我对主的爱和奉献是不够的。现在我明白了，一个要跟随耶稣侍奉他的人，真的就需要那种完全的爱和奉献。所以我真的在神面前很深的恳求他赦免我的罪，我也再一次把我自己奉献给他。我对他说，主啊，我愿意付出我全部的生命来追求认识你，遵行你的旨意，而且侍奉你，求你来帮助我。所以我现在真的是可以从心里面欣然的看为主受苦是可喜乐的，因为这个真的就是包括在我对他的爱和奉献的里面。但是弟兄姊妹，这不是说我已经完全了，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我只是竭力的在追求，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玛利亚的榜样，这种完全的爱跟奉献，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榜样。我也感谢主，最近借着一些所发生的事情击打我，让我真正醒悟过来，让我真正看见我对基督的爱跟奉献是不够的，是很极其的不足。所以让我再一次来到他面前，再一次把自己奉献。这一次的奉献很深的，愿意今生余下的一生就是付上我全部的生命来爱他，来追求认识他，来遵守他的诫命，来侍奉他。我求神帮助我，再也不要在碰到什么挫折的时候就转而为自己而活，真的可以把自己完全的放下，没有计较自己的荣辱，不再顾念别人怎么对待我，不再顾念我受的是不是公平的对待，也不再听从我自己任何的意思，就是完全以爱和全然的奉献来侍奉这位为我舍命的主。感谢神，这样的一个真理能够让我从心灵里面去了解，去认识，而且我盼望靠着神的恩典，我可以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好，但是这个玛利亚用膏油浇在耶稣的头上引起什么反应呢？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很不高兴，看到玛利亚把这么贵的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他们说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可以周济穷人。他们这样的想法其实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在犹太人的宗教里面，周济贫穷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所以呢，按照当时的习俗，在圣日的时候，他们是要周济贫穷。所以在尼希米记第八章，他们聚集在水门前的广场，那一天听见神的话，他们都哭了。但是尼希米跟以斯拉就勉励他们说，这是耶和华的日子，你们要靠耶和华所得的力量欢乐，所以就要他们去欢乐吃喝，但是也要他们分给穷人。那么在以斯拉记也是一样啊，对不起，以斯帖记啊，以斯帖的时候，哈曼要杀害犹大人，但是后来这个日子就被转为是犹大人来向他们的仇敌报复的日子，以后就定那个日子为一个节日，每一年犹太人在那个时候要来欢庆，那就是今天十二月我们看到犹太人所过的哈纳卡啊，这哈纳卡就是以斯帖那时候的那个节日。那么在以斯帖记九章二十二节，他们就说，以这月的两日为犹大人脱离仇敌得平安，转为喜乐，转悲为乐的吉日，在这两日设宴欢乐，彼此馈送礼物，周济穷人。所以我们就知道这是他们在节日要做的。因此在约翰福音十三章，在最后晚餐的时候，那里记载耶稣沾了一点饼给犹大，就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门徒听见这个话就不明白，他们想犹大是带着钱囊的，因此他们以为耶稣吩咐犹大出去买过节要用的东西，或者拿什么来去周济穷人。所以我们就知道在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就是要把东西来周济穷人，分送给穷人。因此这里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反应是我们可以理解的。但是耶稣却为这个女人辩护，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耶稣说这个女人所做的是一件美事。为什么她做的是一件美事呢？因为这个女人所做的是她对耶稣的爱和献身的表达。在第八节她说，她所做的是尽她所能的。所以这是一件美事，因为这是她对耶稣的爱和献身的一个表达。因此我们看见耶稣的观点和门徒的观点非常的不相同。同时我们也看见人看人是看外貌，但是神却是看人的内心。所以耶稣他看见这个女人，他做这样的事情是对耶稣的爱和献身的表达，因为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但是接下来耶稣也进一步在为他说这女人所做的是一件美事做进一步的解释，提出进一步的原因。当然他所提出的这个原因是具有很深层的意义，而这些深层的意义可能这个女人并不知道并不了解。也就是说这个女人在做这样事情的时候，她可能不了解这更深一层的意义，但确实她做这件事是她对耶稣的爱跟献身的表达。所以耶稣说这是一件美事，但是耶稣也继续再提出两方面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这是一件美事。首先他说，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这里耶稣说常有你们穷人和你们同在，你们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不常有我。耶稣不是把他自己和穷人来形成对比，这里所对比的是常有跟不常有。你们常有穷人，可是你们不常有我。在旧约的生命记第十五章，那里有话说，这个地上的穷人是永不会断绝。所以耶稣说，你们总是可以找到穷人去帮助他， 因为在这地上穷人是永不会断绝的。但是耶稣说，你们却不能够一直有这位道成肉身的人子与你们同在。所以耶稣已经预先知道他即将要死，他即将要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他说你们不会常有我与你们同在。因此这位玛利亚把香膏浇在耶稣的身上，这绝对不是一个枉费，耶稣是配得这么昂贵的一个花费，他也配得这样倾泻出来的爱浇在他的身上。所以耶稣就说，由他吧，这是一件美事，因为你们常有穷人，可是你们不常有我。但是第二耶稣提出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所以耶稣说他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他这样做是为耶稣的安葬预先所做的准备。这就宣告耶稣的死，也就是 预言了耶稣的死。不但预言耶稣的死，而且宣告他的死是属于一种罪犯的死亡，因为按照当时的习俗，只有罪犯是不会受到膏抹，就直接被埋葬。因此耶稣说他是为我的安葬做准备。如果按照习俗来说，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就不会受膏抹，就会直接把他埋葬。那因此这里耶稣就预言了他的死和他要以一种罪犯的死来担当我们的罪。接下来耶稣就说一个预言，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耶稣紧接着提出一个预言，他说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个福音，这里耶稣就预言将有普世的宣教工作。耶稣在世的时候，在他的传道事工当中，他总是强调他是被差往犹大人，就是他先差往以色列家去，所以他差十二个门徒出去也要他们往以色列家去，不要进外邦人，不要进撒玛利亚人的地方。但是这里耶稣说在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个福音，就预言了这个宣教普世性的宣教工作，并且他这样的一个预言也是指向，也是暗示暗指他的复活。因为要传扬福音就预先假设耶稣的从死里复活，如果耶稣没有复活，耶稣就没有胜过罪和死亡。耶稣没有胜过罪和死亡，我们就还在罪中，那我们所传的就枉然，我们所信的也就枉然。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所说的。因此这个福音要传扬，就预设耶稣必然会从死里复活。所以一方面这是表明了普世的宣教工作，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也间接的就指向耶稣的死里复活。然后耶稣说当普世在传扬这个福音的时候，都要述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也许我们觉得很纳闷，我们现在在传扬福音，好像我们没有必定要提到这个女人所做的。因此耶稣这里说福音在天下传遍的时候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那个意思可能是就是指这个女人所做的事的意义，或者说她所做的这些事里面所包含的真理的意义。每当在传福音的时候，这女人所做的事的真理的意义就必然是我们所传的福音的内容的一部分。 所以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所含有的真理的信息，真理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第一，她用香膏浇灌在耶稣的身上，或者说浇在耶稣的头上，表明这是一个弥赛亚的膏抹，也就是显明耶稣是那位弥赛亚的君王。所以我们在普世传福音的时候，这都是我们所传福音的内容的一部分，他是那位弥赛亚的君王。其次，这个女人用香膏膏耶稣，我们说也是表明这个膏抹是为耶稣安葬所做的膏抹，因此显明耶稣的死是一个罪犯的死，指向耶稣是那位受苦的仆人，所以这也必然会包含在我们所传的福音的内容里面。第三，这个女人成为门徒的榜样，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最首要的就是对耶稣的爱跟献身，甚至胜过我们对人的施舍。当然我们不要误会，绝对不是说我们不要周济穷人，但是我们不能够以周济穷人的善行来取代我们对耶稣完全的爱和献身。所以这也是我们所传的福音必然要包含的内容，凡是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最首要的就是要全然的把自己奉献，要完全的以爱和献身来为耶稣而活。好，那这是我们看见玛利亚她所行的一件美事。但是紧接着马可就记载犹大出卖耶稣，他说十二门徒之中有一个加略人犹大，弃见祭司长要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听见就欢喜，又应许给他银子，他就寻思如何得便把耶稣交给他们。这里特别马可、马太、路加、约翰都特别强调犹大是十二门徒中的一个，这个强调就是要把他跟耶稣形成一个对比。我们看到当这个女人把香膏浇在耶稣身上的时候，耶稣把这个看为是为他安葬做的，所以耶稣正在为父神所交托他要完成的使命而预备，犹大也在预备，但是他却预备出卖耶稣。耶稣正预备要完全遵行父神的旨意，向父神尽忠，正预备要走上这条十字架的道路，而犹大却预备出卖他的主，背叛他的主。所以我们也就从这里看到耶稣和犹大形成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所以我们就从马可这样的安排，一方面看到对耶稣的那种藐视，对耶稣的那种敌意和反对，但是另外一方面却看到一个另一个极端，对耶稣无比的爱和献身。我们可以来用这个当作一个镜子来反照我们自己，我们是像他们当中的哪一个呢？我们是像这些宗教领袖吗？我们是像那位那个膏耶稣的女人吗？还是我们是像那十二个门徒中的一个，就是那个加略人犹大？接下来我们看到耶稣要跟门徒一起吃最后的晚餐，那这个最后的晚餐是当时犹太人逾越节的宴席。所以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犹太人逾越节的宴席是如何。我们刚刚已经说了，逾越节是在尼散月的，就是正月的十四日，所以在正月十四日一早起来，他们就要先预备无酵饼，而且就在房子里面到处搜索，把家中所有的酵都要把它除尽。到了十四日的下午三点钟的时候，所有的犹太人就聚集到圣殿的地方，就带着他们要献祭的羊羔就去到圣殿。那在那里他们就把这个羊羔献给神，那 因为这么多的人到耶路撒冷聚集来朝圣，所以可以想象那时候在圣殿所有这些这些来过节的人通通涌到圣殿带着他们的羊羔，因此他们是需要自己来宰杀这个羊羔。那所以在祭坛圣殿的祭坛前面就站立两排祭司，那么这些献祭的人就把羊羔杀了。那么杀羊羔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小时候在台湾的时候，那时候很多人家自己养鸡，甚至你在市场上买回来的鸡都是活的，就是一只带着毛的鸡，所以要吃的时候就要先杀鸡。那么我印象很深刻，杀鸡首先怎样，在颈子割一刀来放血。所以他们也是一样，他们献这羊羔的时候就先在羊羔的颈子割一刀然后就放血。那么这个献祭的人把羊羔的血放出来的时候，祭司就用那个盆子他们是手里面拿着金盆或者是银的盆子就承接这个血，然后这两排祭司就把这个血传递到前面，到站在祭坛前的那个祭司的手中，然后那个祭司就会把血浇在祭坛上，同时呢会把这个羊羔里面的内脏以及脂油也都取出烧在祭坛上，然后就把这只羊羔就交给献祭的人让他带回家去烧烤吃逾越节的宴席。那么逾越节的宴席是必须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吃的，这是为什么我们看见耶稣就打发门徒要他们进城要进耶路撒冷城，到那城里面去预备这逾越节的宴席。那逾越节宴席所吃的食物主要的包括羊羔，包括无酵饼，还有苦菜，还有果酱，另外还有四杯酒。那这个酒当然是葡萄酒，但是是稀释的葡萄酒，是三分的葡萄酒加两分的水。事实上犹太人当时他们一般的饮料就是这种稀释的葡萄酒，因为当时是没有这种消毒的这些过程，所以他们就是用酒加在水里面来饮用。好，那么在逾越节第一个逾越节出埃及的时候，我们刚刚说所有的人都是站着吃，因为他们很快就要赶紧离开这个埃及，所以站着吃，穿戴整齐，手里拿着杖。但是在第一世纪耶稣那个时代吃逾越节的宴席，他们基本上是侧躺在榻上就是他们躺在这个榻上侧躺，然后来吃这个逾越节的宴席。那么逾越节的宴席的仪式到底是如何呢？首先在入夜以后，他们开始吃宴席的时候，首先这个家主就会先为这个节期来祝祷就会先为这个节期来向神献上祝祷，紧接着他就会举起第一个酒杯来为这个酒祝谢，然后他就会饮用，他饮用一口就接着把这个酒杯就传递给其他的人，每一个人都是拿这个杯来饮用，然后接下来就会把逾越节的食物送进来。那我们刚刚说逾越节食物包括羊羔、无酵饼、苦菜、果酱跟四杯酒是已经放在桌上那所以现在送进来的就是这些食物。那这些食物呢，每一个都跟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经历是有密切的关系。羊羔就是纪念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神击杀所有埃及的长子跟头生的牲畜，而这个羊羔的血涂在门楣上，神的恩典就越过以色列全家，这个灾就使得这个灾越过以色列全家没有临到他们。所以羊羔就是纪念当天晚上神的恩典越过他们，没有这个灾没有临到他们。那么这个无酵饼就是提醒他们那一天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是非常的匆忙，所以无酵饼就没有发的面没有发，来不及，是很匆忙的， 所以这个是无酵饼，也是纪念他们出埃及，是很仓促的离开。那么苦菜也是纪念他们在埃及为奴之地所受的这个苦，所受的劳苦的这些奴役。果酱是纪念他们在埃及的时候砌这个砖，他们是用泥，在埃及的时候用泥来砌砖，所以这个果酱就是纪念他们在埃及用泥来砌砖。那么那个四杯酒呢，是纪念在出埃及记第六章第六节到第七节，耶和华神差摩西去的时候给他的应许，其中包括四点应许，四个应许。所以这个四个杯就是纪念出埃及记六章六到七节的四个应许。所以呢，家主祝祷，为节期祝祷，然后为第一个杯祝祷，饮用传递给大家，食物送进来，然后就由家中最小的一个男孩提出一个问题，说这个节日这个日子跟其他所有的日子有什么不同呢？于是家主就把神怎么样救赎他们出埃及这个逾越节的故事就讲述一遍。把这个故事讲述完了以后，他们就一起唱赞美上主的圣诗。这个赞美上主Hallel， 他们的这个诗特别的名字叫 Hallel， 就是赞美上主。这个诗就是我们今天的诗篇113篇到118篇。那么家主讲完这个逾越节的故事，他们就唱这个赞美上主的诗歌的前半部，就是113到115。唱完之后呢，这个家主就拿起第二个杯祝谢，然后同样饮用，再把它传递给每一个人，也都饮用。那饮完第二个杯以后，家主就会拿起饼啊，这个无酵饼，拿起饼，然后为饼祝谢，祝谢完就把它拨开，然后就把这个碎块传递给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会拿一块饼。拿到饼以后，他们就把苦菜夹在饼里面，然后就去沾那个果酱来吃。接下来他们就吃那个羊羔啊，这个烤的羊羔必须是烤，不能水煮。那么吃这个羊羔必须在半夜以前就要把它吃完，不可以留下一点点啊。因此他们就必须尽快的吃，在半夜之前就把这个羊羔吃完。那吃完这个主餐，这个羊羔是这个是主要的一个菜啊，这个羊羔是主菜 main dish 啊。吃完这个羊羔以后，家主就举起第三杯酒祝谢，然后喝，然后又传递给大家。喝完这第三杯酒以后，他们就唱赞美上主的诗歌的第二部分，就后面那部分，就是诗篇116篇到118篇。唱完这个赞美上主的诗歌的第二部分，他们就在家主就再举起第四杯酒来祝谢，然后喝，然后传递给每个人喝，就结束了他们这个逾越节的宴席。那我这么详细的把这个过程告诉大家，就是我们等一等我们就可以看耶稣跟门徒过这个逾越节的宴席，他所做的事情的每一个步骤到底是跟这样的一个仪式过程哪一个步骤来配合哈。所以耶稣接下来我们看到他跟门徒吃这个最后的晚餐，在这段记载里面主要的强调一个就是用饼来沾那个果酱，另外一个就是耶稣对于饼和第三个杯的解释的意义来做解释，那是第三个杯，等等我们会再进一步来说明。好，所以到了逾越节的第一天，就是宰逾越节羊羔的那天，门徒对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宴席，要我们往哪里去预备呢？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进城去， 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他进哪家去，你们就对那家的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们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宴席，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为我们预备。门徒出去进了城，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所以耶稣就打发门徒去预备这个逾越节宴席，要他们进城，就是进耶路撒冷。那么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一段记载跟耶稣在得胜进入耶路撒冷的那段记载非常的类似，因为都是耶稣预先吩咐或者命令门徒，而且事先把他们所要遇见的事情告诉他们，也事先把他们所当说的话指教他们，在这里我们看到是非常类似。那这样的记载再一次显明耶稣是无所不知的，而且在这些事情都是在他的掌管之下，也就是说他有绝对的主权掌管这一切，他绝对的主权来安排他自己的命运。那所以门徒就照耶稣的吩咐去做。那这里提到他们会看到一个人拿着一瓶水，通常拿水的是女人，男人通常是以皮带来提水，所以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一件事情。然后这个人门徒跟着他问他说，你有什么地方，我们和我们的夫子要在这里吃逾越节的宴席，这个人就指给他们看一间楼上的房间。那在耶路撒冷的人对于这些朝圣的这些朝圣者，他们都是有责任要供应他们吃最后晚餐的场所，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人一点反对意见都没有，门徒问他的时候他就指给他看一间楼上的房间。所以我们说常说是 upper room， 就是在房子，我们今天说的话就是属于像阁楼这样子，所以耶稣就在那里跟门徒吃最后的晚餐。所以到了晚上，我们知道这个晚餐就是入夜以后才开始吃，所以到了晚上耶稣就跟十二个门徒都来了。他们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与我同吃的人要卖我了。这里耶稣就预言他的被卖，你们中间有一个与我同吃的人，与我同吃的人表明这个人跟耶稣的关系是非常的亲密。而耶稣用我实在告诉你们这样的形式做引言，来向这些门徒提出他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卖耶稣，这对这些门徒来说就带来很大的震惊，所以他们就一个一个的问他说，是我吗？他们就很忧愁，一个个问耶稣说，是我吗？这是我吗在原文是一个否定的问句，我们如果直接按原文翻译就说不是我吧，那就期待那个答案是不是，我们中文翻成是我吗就失去那个不是我吧。他们很忧愁，一个个问耶稣说不是我吧，就期待那个答案是不是。显然犹大也不得不跟着其他十一个门徒问耶稣这样个问题，说不是我吧。然而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对他们说，是十二个门徒中同我沾手在盘子里的那个人。耶稣的回答是非常模糊不清的，因为他们所有的人都是沾在同一个果酱的盘子里面，都是把饼共同沾一个大盘子，一个果酱的盘子沾在里面来吃这个饼。所以耶稣说，是跟我一同沾手在盘子里的那一个人，他这样的回答是很模糊不清的，所以门徒还是不知道到底是谁要出卖耶稣。然而接下来耶稣就做出一个宣告，他说，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人子必要去世，如经上所说，这是再一次强调神绝对的主权，神的必须，而且如经上，旧约已经预言了，所以耶稣的受难，耶稣的被钉死， 是出于神绝对的主权，是出于神的旨意，不是那些宗教领袖，甚至也不是由犹大来控制的，这乃是出于神的旨意。但是耶稣基督还说，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这个有祸了是指向末日的审判，要被定罪。所以这里就说出这个卖人子的人他自己要担负的责任，他要为他自己所做的事来负责任。因此耶稣这个宣告给我们看见，犹大的出卖耶稣，一方面是出于神绝对的主权，但是一方面也是出于人的责任。是神的旨意要耶稣来为我们担当这个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来完成这个救赎。但是当犹大出卖耶稣的时候，也是出于他自己邪恶的心而出卖了他的老师。所以神绝对的主权并不能免除犹大必须为自己所做的来担负他所做的事情的责任。因此耶稣说，卖人子的人有祸了，在末日审判的时候，他要为自己所做的来担当自己的罪。接下来我们看耶稣就在这个逾越节的晚餐中就设立圣餐。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了，就拨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所以这个拨饼是在我们刚刚看的这个程序啊，是在饮完第二杯酒以后，所以这个家主呢才拿起饼来祝谢，然后拨饼，拨了以后就分传递给每一个人。那么通常在传递这个饼的时候，家主是保持沉默的，就是他不会说任何话。但这里耶稣却打破这个习俗，他就来解说这个饼的意义。所以他拨开递给他们，在传的时候他就解说这个饼，他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他说明这个饼是他的身体，但是他把这个饼拨开，所以他的身体是饼，而这个饼被拨开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必须从接下来耶稣对于那个杯的解释，我们就可以来配合知道，耶稣这里说这个饼是他的身体，耶稣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接下来讲到杯的时候，耶稣说，这个杯是我立约的血，是为多人流出来的。很明显这是一种献祭牺牲的一种表达，而且跟耶稣的血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这是一种献祭牺牲的一种用语，而且跟耶稣的血连在一起，所以显然是指向耶稣的死。因此我们同样的来解释，耶稣只是说这个饼是他的身体啊，但是这个饼被拨开，因此也就表明这是指的耶稣的死，耶稣要被害，要死亡。所以但是耶稣说，你们拿着吃，他要他们传递，每一个人都拿着吃，就表明耶稣邀请他们每一个人都来参与耶稣受洗的意义，而且每一个人都来分享耶稣受洗所带来的益处，每一个人都来参与耶稣受死的意义，知道他是为我们的罪而被钉死，因此我们在他的面前要来省察我们自己，晓得是因着我们的罪才使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是要替我们担当我们的罪，来参与他受死的意义，而且来分享他受死的益处，我们就来向他承认我们的罪，我们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可以分享他的死所带给我们的这个赦罪的恩典。接下来耶稣就为杯祝福，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那这个杯因为是在拨饼之后，所以是第三个杯。拨饼之后我们看见他们就会吃那个主菜，就是吃羊羔，吃完羊羔以后，家主就会拿起第三个杯祝谢，然后喝了就递给人大家。所以耶稣在这里 拿起杯是第三个杯，就祝谢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所以接下来耶稣就解释这个杯的意义，他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他们当时喝的这个葡萄酒，稀释的葡萄酒颜色是红色的，因此耶稣就以这个酒来比作是血，他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这个流出就表示是逾越节的羊羔被杀，这个血流出来，而耶稣说是为多人流出的，就表明他牺牲的死是来担当我们的罪，为多人流出，所以他是像逾越节的羊羔被杀一样，是一种牺牲的死，而这种牺牲的死是为了担当我们众人的罪，所以是为多人所流出来的，要为我们代赎。而且他说这是我立约的血，这立约的血也是表明他的死。立约的血就是指向出埃及记24章第6节到第8节，在那里在西乃山下神跟以色列民立约，那时候摩西就要那些少年人来献祭，献燔祭，而且用一只牛来献平安祭，他就把血一半用盆子装着，另外一半撒在祭坛上，然后摩西就把约书，就是这个神所颁布的律法，就读给百姓听，然后就把血撒在百姓的身上，对他们说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跟你们在表明耶和华与你们所立的约。所以耶稣他牺牲的死就成为今天神跟他的新百姓所立约的一个基础，因此耶稣的死就成为这个新约的一个基础，所以他说这个血是我立约的血。但是紧接着耶稣就提出一个应许，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的 这个产物，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我不再就表示这是一个告别的宴席，他不会再跟他们同桌吃饭，我不再也表明他心意已定的要完成父神的旨意，所以他说我不再跟你们喝这个酒，但是他却说只等到在神的国里我要跟你们喝新的那日子。换句话说，耶稣拒绝喝那第四杯的酒，喝完了第三杯的酒，所以接下来27节我们看到他们就唱了诗啊。我们刚刚讲那个过程，喝完第三杯的酒，他们就是唱那个赞美上主的诗歌的后面一半，第二部分116篇，诗篇116篇到118篇，所以唱了诗他们就往橄榄山去，他们那天逾越节的宴席没有喝这第四杯的酒，耶稣拒绝喝这第四杯的酒，但是耶稣应许他们只等到神的国实现的时候，他要跟他们在神的国度弥赛亚的宴席中再喝那新的酒，第四杯的新酒，要等到神的国，在神的国中他再与他们相聚的时候才喝那第四杯的新酒。那么这四杯酒我们说过了，是跟出埃及记第六章第六节到第七节神所给他们的四个应许有关，而第三杯酒所代表的应许是神应许要救赎以色列人啊。那时候神要差摩西去，那在第六节到第七节，六章六节到第七节的四个应许当中，第三个应许就是神应许要救赎以色列，这是为什么耶稣以第三杯酒来讲解他受死的意义，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的。而第四杯酒在那四个应许当中，第四个应代表第四个应许是神说我要以你们为我的子民，我也要做你们的神，这个应许是 将来在弥赛亚的国度，所有弥赛亚的百姓要永远与他同在，永远与神同住，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子民。在启示录第21章，神要支搭帐篷在他们当中，永远与他们同住，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子民。所以这第四杯的酒，这个应许是要等到在神的国度的时候才能够完全的应验。因此他们喝完第三杯酒，他们唱完诗歌就往橄榄山去，他们没有喝这第四杯的酒，而这杯要等到将来在神国度弥赛亚宴席中欢庆的时候，他们在一起喝这第四杯的新酒。自从最后的晚餐，耶稣跟门徒紧接着到了橄榄山，进入客西马尼园，在那里耶稣就被捉拿，然后他就被害。从耶稣被害以后，每当门徒用餐的时候，他们再也不会忘记这最后晚餐的一个经验。因为拨饼是在他们一般的用餐，每一餐他们吃的食物都有饼，他们都要注谢，都要拨开。喝的酒那也是他们一般的饮用的饮料，每一餐他们都要喝这个冲稀释的酒。从耶稣受难以后，他的门徒再也不会忘记耶稣为他们而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二章，初期教会他们天天在一起敬拜神，天天在一起拨饼，诚欢喜诚实的心用餐赞美神。他们每一餐吃饭的时候，他们就纪念他们的主。当以色列人被拯救离开埃及为奴之地，神救赎他们，借着逾越节拯救他们，神就设立了逾越节的晚餐，要以色列人世世代代都要遵守这个逾越节的晚餐，吃这个逾越节的晚餐，来纪念，来欢庆神救赎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地。耶稣也在最后的晚餐，他设立了这个圣餐，他要凡是属他的人，一生一世都借着这个圣餐的礼仪来纪念他对我们的救赎，也来欢庆他给我们的救赎。但是不仅是纪念他过去的死，而且我们等候他的再来，等候那个末日的救恩最后的临到，我们得以进入神的国，在他的国里面跟他一起喝那新的酒，第四杯的酒。所以每当我们在守圣餐纪念主的时候，我们应该确实的知道耶稣基督救赎我们是要我们脱离一个罪恶的生活，是要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不再活在罪中，是要我们把自己全然的奉献，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为他而活。就像玛利亚对耶稣显出的爱与奉献一样，他要我们把我们全人全生全部的生命完全的献上，为他而活。若是我们能够这样子全然奉献自己为主而活，我们就可以期待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在他的荣耀中要永远与他同在，我们可以在他的国度跟他一起一同坐席，来共同饮那第四杯的新酒。弟兄姊妹，我们领受的救恩是我们无法测度的。我们今天虽然领受了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可是多少时候我们把这个恩典当作平常，
我们每次守圣餐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只不过在遵守一个仪式，履行一个义务，或这只是一个外在的形式？在当年初期的教会，每一次用餐他们就纪念他们的主。我们不一定要等到守圣餐才来纪念我们的主，每一天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应该有个人灵修的生活，我们应该每一天把一段时间分别出来，我们应该来到神的面前，来到他面前第一件事情纪念他为我们死，为我们舍命，而且来欢庆他的救恩，感谢他，赞美他，也再一次把自己奉献为他而活，把你一天的生活奉献在他的手里面，为他而活，真的付出你全部的生命，不再为自己而活，为基督而活。我们每一天这样子来纪念主，不但是纪念他为我们死，我们这样奉献自己为他而活，我们也期待着他的国完全实现的时候，我们可以在神的国度里面跟他一同坐席。我自己每一天到神面前，是我每一天都纪念主的死，因为每一天进到他面前第一件事情，我就知道我是一个满了罪污的人。神真的是越来越多光照我很多的罪，很多我自己看不见隐而未现的罪，许多我不能够测知不能够觉察的罪，神越来越显给我看，而每一天我都知道我是蒙恩，因着他的死使我罪得赦免，所以每一天都是我纪念他的死，每一天我也都把自己再一次奉献，并且期待着他的再来，期待着他的国度的降临，可以见主的面，永远与他同在，可以与他一同坐席，可以享受在他面前那种永远的福乐。所以盼望今天神的信息再一次让我们到神面前，再一次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对神的奉献到底有多少，我们真的没有保留的把我们的爱和奉献都摆在他的脚前，我们真的是没有保留的为他而活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再一次感谢你，谢谢你，你真是何等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因为你救赎我们，你知道我们活在最终的苦况，你就主动的来为我们完成这个救恩。主啊，你为我们舍命，救我们脱离罪恶，你要叫我们不再为我们自己活，乃为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你要叫我们不再为自己的荣耀，不再为自己的好处，不再按着自己的意思，你要我们单单的完全的以我们的爱和奉献把自己完全献上，完全的为你而活。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在这方面我们的亏欠，我们的缺乏，我们求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每一天纪念你的死，我们也再一次把我们自己奉献来为你而活，让我们借着不断纪念你的死，奉献自己为你而活，来等候你国度的来到，等候你第二次的再来，我们可以期待着在你国中与你一同坐席。我们的主，实在需要你圣灵来光照我们，因为我们看不见，谢谢你，你如果怜悯我们，你就来光照我们，你如果怜悯我们，你真的让我们看见我们是如何来对待你， 我们就像那些人一样，说这个香膏可以卖30两银子，何必枉费？主，一点都不枉费，因为你配得这么昂贵的花费，你也配得我们把我们的爱倾倒，完全的倾倒，为你摆上。我们即使倾我们的全身全人，我们也不能够报答你的恩典于外衣。天父，求你，求你的圣灵真是来光照我们，因为我们真的看不见我们自己的罪。谢谢你让孩子最近真的看见自己是这样子的，没有为你而活，是这样子的，对你的爱跟献身是这么的不足够。主，求你也真的是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做同样的工作。实在人的话是有限的，只有恳求主的圣灵，自己把主的话解开，也把主的话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诉说，让我们真的能够进入主的话的真理当中，也能够明白活在这样的真理里面。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